那个参巴拉、多比亚跟基善哦，这是高速公路塞车的情形，可以上来点。你发现你这一排都不动了，就好不容易挤到隔壁台会动了，等到你挤过去，发现那一排不动了，本来不动的这一排开始动，你就很气，怎么我一动过来它不动了呢？来看隔壁台动，你再动到一排，你反正你动到哪一排，那一排就不动。那你本来在那一排就开始动起来了，怎么是这种样子呢？那个就叫做墨菲定律，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吗？ Murphy Rule。 墨菲定律呢是一个空军的工程师他讲了一句话，后来就很有名。因为1948年呢，美国的空军呢要开始设计飞机的时候，他们要了解说当飞机从很快速度要停下来的时候，人能够忍受的那个重力的影响到多少，人不会死掉，这样他们要做那个研究。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医生啊，他是空军的医生，他叫 Colonel John Stubb， 他是上校，他不好意思叫别人实验，他自己做实验，他自己坐在那个火箭有喷射火箭的那个椅子，然后在铁轨上面把它喷得很快，然后突然的就把它减速度，很快的减速度，然后要看在那种情况下人到底能不能受得了。那当然他做完实验，那个眼睛的水管就爆掉啊什么，就很多很多的症状。可是人家要知道说到底在那种情况下那个重力有多少，那就有一个先生，他是工程师，他是 Edward Murphy， 他就设计一个小小的伸手，就是可以测那个重力的那个，就把它绑在他的安全带，就说绑那个伸手，然后就开始测，看在停的时候那个重力是多少，那这样就有数据，然后跟他的症状就可以对比嘛，那结果下来呢，他是全身都是伤，可是那个伸手一检查呢是零，就是他没有受到任何的力量。他说不可能啊，我这个设计的很好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后来再去查发现呢，那个有40几个电线呢，那个助手都把它连错了，就是那个 连电线的地方都连反了，所以就测不到，他就很生气，他说这怎么可能出这个错，就是每一条都连错，所以他连续测的都是零，那个都是没有影响。他就讲那一句话，他说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, it will。 其实他是说 If there are two ways，And that guy would always do the wrong way。 既然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做事情如果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对一个不对，那个小子就有办法把每一个都做不对，因为他连了很多电线没有一条连对的。可是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太空科学这句话就变得一个很重要，就墨菲定律，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不会出错，一定会出错，而且那个出错是很严重。你知道那个太空梭吗？随便一个什么掉下来打到，可能就是太空梭就爆掉。所以他们那个就很在意这个东西，这个在两个，一个是电脑工业跟太空工业呢，这个墨菲定律呢大家都很重视。你会发现比较新的房屋的那个插座现在就造成一种你乱插不进去，有没有？我们以前那个插座你不管它什么，反正你正插反插，反正一插就进去就有电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比较新的设备，他就很在意说这一条是要插有电的，那一条是要插地线，他为了怕你不小心插错把你的仪器搞坏，他就设计那个插座就洞就一个大一个小，有没有？那个就是墨菲定律，造出来。因为他那个小子就是把它插错边嘛，他马上你插错边就插没地方啦，就不能插进去，这个是墨菲定律。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知道，就是那个电脑会不会宕机？会啊，怎么不会，一定会。再好的电脑总有一天它会就是宕机，就是不能再跑。那你公司的资料如果碰到宕机的时候就完了，你所有的资料就找不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墨菲定律他们就开始讲，电脑常常就有 backup， 知道吗？而且他那个叫 automatic backup， 你不必做的。那我们教会，亚德执事帮我们设计的是5个 backup， 你知道吗？他一个电脑里面有5组，那5组资料呢互相存来存去，所以只要5组同时坏掉，我们的教会才会没有资料。就算5个电脑里面4个坏掉，我们教会还有一个资料，了解吗？但那个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墨菲定律，就是说电脑一定会出问题，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出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。那我们这个还不够好，因为这个5组电脑还是在一个机器里面，如果房子烧掉5组都烧掉， 所以好的呢，他会在台湾放一组电脑，在中国大陆放一组电脑，在美国放一组电脑，在苏俄放一组电脑，你晓得吗？他放得越远越好，那目的就是说这些电脑都是自动在网络上 backup 好的，所以不管什么地方火灾，你不会整个资料都不见了，只要这几个地方之后还有一个是好的，哎，那个这个也是墨菲定律啊，他们衍生出来，所以电脑跟太空的那个工业呢就很注意这个叫 Murphy Law， 就是一定会出问题，你不要想说不可能出问题，就是错误是难免的，挫折也是难免的。其实在属灵的世界也是一样，尼西米那么有负担，那么有计划，同工那么好，开始看前面一二三章那么棒，可是第四章问题就出来了，从外面来的问题还有从里面来的问题。外面就是这三个，你们记得这个叫香巴拉对不对？那一个叫多平亚嘛，那第三个呢，今天有人告诉我他叫基森，其实那是基善，这个基善他们呢，刚才那个就是说他们听到呢，第一个是 key mobile，然后发现说有人要来做这个事情，他们就不高兴啊，没有做什么反应，他是内心不高兴，那他们还是做了。这是尼西米西二章十节，闷闷不乐。那么到第二章第十九节开始就有反应了，这个反应叫什么？哦，你们想要叛变哦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抹黑，对不对？就是讲了你就不敢做了，因为你做的话，哦，你们做这个就是要叛变嘛，哦，所以抹黑恫吓他。可是尼西米还是不管。继续做呢，开始就来了。哦，你们以为你们这几只小毛虫就可以盖起那个城墙吗？哦，你们以为你们一天就盖得完吗？就开始嘲笑，笑到他们觉得说啊，对了，我看你们做不起来了，就算了，用冷嘲热讽，他们还是继续盖。好，既然你们不怕，好，我们就打你哦，把你攻击，让你乱掉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们就会停了吧？他还是不停呢。攻击老乱还是继续干，就是说把他干掉，杀掉他几个，他们就不敢做了。最近我听说有一个姓王的先生啊，就有人就半哄瞎说把他干掉。为什么他姓王？为什么要把他干掉？因为他爸爸很会赚钱，他爸爸叫王永庆，台湾最有钱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爸爸很会赚钱，你应该很高兴。可是要记得，他死以前要把钱分清楚。如果他还在赚钱，死以前没有把钱分清楚，哎，这个叫麻烦啦。孩子那么多，大家都有钱，应该是分给我，分不，大家觉得不公平的时候，就开始有问题。这个王先生呢，就到美国政府去告，说这个分有问题。结果美国政府判决啊，说他赢，就有人不高兴。听说台南有两个黑道，就放风声，把他干掉，不是把他剁个手指头，不是哦，是把他宰掉。这样财产大家就分多一点嘛，吼，反正他告你有什么用？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威胁嘛，就是把他杀掉。只要那个敢盖城墙的杀他几个，工作就会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从吼闷闷不乐、抹黑、冷嘲热讽，你还是不停的话，我就把你扰乱，最后就把你杀掉。好，那再这样压力越来越大的话，大家盖城墙就越来越怕，因为那个问题越来越多。这是第一个。早期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哦，戏弄还是要信耶稣就打你，打你还是要信耶稣就绑你，不行就把他关起来，不行的话就用石头打死，用锯子，你看越来越厉害哦。那这些人还是不怕死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基督教。如果当时的人碰到这么多困难，就有人就放弃了，我们今天这里就没有教会，我们也没有机会信耶稣，因为他们遇到的也是越来越厉害的反对，越来越厉害的挫折。那这个是叫口水，就是刚才讲过，就是讥笑冷嘲热讽，口水战争哈、哦、啊，这个陈巴朗哈、哦、他就开始哦。那我仔细列出来，因为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当中所有的小朋友都听过爸爸妈妈对你讲这一类的话，所以等一下你会很有感觉。这个叫嗤笑，英文叫 ridicule 是一个很人类很聪明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说，哦，你搞我，哦，你像这样睡觉，大学考得上吗？这一类的话，你有没有听过哈？你网络电脑这样子搞的话，哦，你以为怎么样哈？钱都会天上掉下来吗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？ 就说啊，你那个软脚虾，像你这个这样子，你还盖得起来吗？人身攻击。哦，你想这个城盖起来就可以得到保护吗？把你的目标，人生的目标，赶紧攻击。哦，你想你祷告，然后上帝就会帮你盖墙吗？你的宗教信仰也被攻击。然后一天哦，你想一天就盖得起来哦，哦，你的计划整个都被攻击。哦，你那个图都是那个都是火烧过的，你再来盖还盖得起来吗？那个材料有问题，你用的资源被攻击。好了，就算盖起来的话，一只狐狸走过去，城又倒了啦。你看好可怜哦，狐狸都变成问题哦，所以它的成果也被攻击。你看，好，你们笑得很开心，就是你们大概都被攻击过吧？啊，这个是很厉害的，就是想尽办法让你就是气馁，让你不做了，很厉害哦。你看，都可以这样做。我们被弄得很不高兴，可是将来你也有机会用这样对付你的朋友，对付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对付你的先生、老婆，或是你的孩子。不要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做很伤人啊，很伤人。当然大家意见不一样可以讲，但是不要用这种冷嘲热讽的方法。我讲得很有感动，因为我很会用这种方法对付别人。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快死的时候，他的敌人想不到任何方法，最后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一招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已经掉在那边了，快死了，就用冷嘲热讽，看你能动没掉，动没掉，动没掉，你就跳了来。好啊，他是上帝的儿子啊，跳下来吧。连那个一样判死刑的说：“哦，你是基督吗？那、啊、就把我救下来吧，连你都救下来。”这个叫嗤笑，对不对？嗤笑就是冷嘲热讽啊，这是最常用啊伤害别人的方法。那他们呢就把它整个包起来，这个是上一次我们看到地图，就是耶路撒冷在耶利米的时代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，那把它包起来啊，让他很害怕，被包围了，被包围。你知道撒巴拉、多比亚、亚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斯他们住哪里吗？耶路撒冷的北边是撒玛利亚，所以撒玛利亚撒巴拉是撒玛利亚人，东边是亚门人，这个多平亚是住在东边，南边是阿拉伯，那么这个基辛呢是住在南边，那西边呢是腓力士人，阿西多亚是在西边。你看，东西南北都有人，啊，这个叫做被包围嘛，跑不出去了，四边都有敌人包起来。那、啊、包围以后呢，更可怕的是，你被包围以后呢，你不知道哪一个要先出手。你看过那个电影吗？就是说，你两个人在中间，旁边十二个人围起来。你们两个人要对付十二个人，你不知道哪一个要出手，你怎么办？你就只好屁股靠屁股，对不对？你负责看六个，偶者看六个，然后两个这样转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因为敌人也在转嘛，那、啊、就怕什么？怕突然来一个，我们来不及看，就被打死了嘛！哈、哦，他们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你要记得，你四面都被包了，有一面没有被包，知道吗？你在哪一面？上面没有被包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卫星啊。如果有人造卫星的话，上面也被包了哈、哦。所以他们说，你四面被包，但是还有一面。敌人包不了，上帝他在上面，所以尼希米知道说我被包了，可是上帝那边还通，他就跟上帝祷告。敌人说我们把他包起来，然后趁他们不小心呢，就把他们杀掉、哦、保罗也碰过这样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因为他还有上面、哦、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。盖房子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刚开始或是要结束的，是盖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叫 halfway， 就是盖一半。盖一半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你开始的热情也差不多磨得差不多了，然后碰到的困难也多到差不多，发现说困难很大的时候，可是结果又看不到，因为才盖一半，看见前面还有那么多还没有做，然后就想说算了吧，大概盖不起来。这是 halfway， 就是半路，我们叫半途而废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就是一半是最危险，一半危险当然不是外面，是里面。里面的人开始会怀疑，这个计划可以完成吗？我们的钱够吗？我们力量够吗？你看困难还那么多，还那么远，我们大概做不了，因为大家奉献都奉献完了，根本没有钱了。那这个就是一半的忧虑哈，盖到一半。所以你看圣经哦，在一半以前都是敌人在找麻烦，一半以后呢，里面的人开始自己在讲话了，说啊，这个没塞啦，不可能啦，一定盖不起来了、哦、所以里面的问题开始来了。那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走到一半哦， 本来出埃及的时候是大家很同情的，要出去做奴隶做了400年哦，好不容易被解放就很高兴，然后埃及人在后面追，他们就同心祷告上帝，红海就分开，过红海，哇，这个浩浩荡荡。可是，一出去到沙漠呢，还要进迦南嘛，所以出埃及是走一半，还没有进迦南。到沙漠呢，问题来了，问题不是埃及人，埃及人都死掉了嘛，都淹死了。问题是什么？以色列人，因为没东西吃啊，没水喝啊，就开始抱怨，就说啊，不出来好了，我们在埃及至少还有烤肉嘛，哈，还有什么肉锅啊。那你带我这边饿死啊，所以里面的人开始抱怨，就是好事没有做完了，做一半，这个问题很大。再来呢，在一半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困难，没有看到目标，没有看到上帝的帮助，上帝也不见了，那么刚才的理想也不见了，就只有看到的是说垃圾还很多，照圣经说法是说灰土，这个灰土其实就是垃圾了，就是那个烧掉，城被烧掉留下来的 那些土泥巴啊，我就想到念经的爸爸齁，你知道我们全教会我现在知道的就有一个受灾户八八水灾，就是念经齁，他的爸爸20000只鸡对不对，都淹死了，那泥巴也倒了，整个鸡场都不见了，可是还有一些东西留下来，你知道吗，水灾一退了以后人就来把那个东西拿走了，应该算偷的还是算捡的我不知道，因为篱笆掉了嘛，可是那个是人家的机场嘛，然后就是我们的敬拜团就有两次哦，就下去帮忙，可是哦，那个篱笆真的是太厚了，哦，实在不容易啊，啊，现在要晒干了，又硬又黏又重，所以他们做了几个小时，哇，累歪了，赶快先把那个看机的那个寮啊，公寮先弄得差不多可以，那看篱笆能不能尽量先站起来，这样人家就不敢进来了，就是不会偷哈。可是看到那些土哈，实在是想说怎么办？他爸爸说至少要半年吧。如果要自己弄，可能要请山猫。听过山猫吗？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那个哈，那个推土机啊，才有办法。用人真的不行。那真的，你看那一堆土，真的是就软的啦。他们也是一样啊。他们看见那个城墙，旧的城墙，那些土啊，一看见那个土就说啊，算了啦。不可能啦，要对付这个，然后不止土豆呢，发现呢没有力量了，这个就是彼得啦齁，他跟耶稣去游泳嘛，然后耶稣学会这种在上面游的那个方法齁，那个力量，那彼得还没有学会，他就学会蛙泳嘛，所以一学会发现那个风一浪一荡，那就掉下去了，因为他只有看到灰土，看到困难，没有看到主，那只见风浪大就沉下去齁，见风浪没关系啊，不要只见风浪哦，还要见主，因为主就在他旁边嘛，对不对？拉他一把就好了，他就没有看到主，他就看到风浪大，所以只有看到泥土呢，你就会灰心哦。所以他爸爸看到还有和平的那个敬拜团，这个还可以做，因为他没有只见灰土了哈，还不错。那看见灰土呢，就看到什么？这个班的人呢没有力量的，你去问去的敬拜团看看，做个3个小时以后的。卡生丘嫩哈，就真的是那个很用力的，真的很用力的。那所以呢，力量已经不见了，泥土还很多，没力了。然后再看见还没有盖完的那个啊，这个是那个以利亚哈，他也是没有力量，然后就说完蛋了，不做了哈。累的时候就容易灰心，对不对？很累的时候算了，做不了。然后看见呢，前面那个还没有完成的部分，他们大家自己说不可能。这个都唱衰是不是？啊，就说泥巴那么多，力量没有了，结论就是盖不起来。如果大家接受这个说法，啊，就是城就盖一半，就半途而废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由犹太人哦，是所有12个支派当中最大的一个支派，在当时哦，是主力的人开始讲泄气的话，那你带领的人怎么办？就很困难。他们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哈，然后进迦南的时候，不是派12个探子去看说好不好？他们看见很好，葡萄很大，可是种葡萄的人更大。那他们说，我们看他们是人，我们像蚱蜢一样，超美哈。然后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一样，所以两边看法一致，就是我们像蚱蜢一样。他们是人，我们是蚱蜢，那个就是不成比例啦。所以还是溜到旷野还有得活路哈，进去就是包死的。哎，我想用卡卡林雷的戏，你知道那个吗？就是用脚给你踩一下，转一下，你就死了啦，根本不必打。12个当中10个讲这样， 只有两个说，上帝如果要我们进去，我们有老大，对不对？你怕什么？去，上帝帮我们也会赢。啊，当然那时候是民主嘛，一投票12-10，所以大家决定不去，所以就到旷野流浪40年。所以里面的这个失望、失败的预言影响很大。然后再来就是暴力的威胁哈，圣经讲说他们住在外面的就10次跑来跟尼希米说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人家就要打你了啊。那这个中文翻译的有一点奇怪，他是说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10次来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必要回到我们这里。那这一句话我再去查呢，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，敌人必要攻击我们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换成中文会有那么大的落差啦，这个还要去查每一个希伯来文哦。有我看英文版本是有的患者说敌人一定会，不管他说不管你转哪个方向敌人就在那边，因为被包围了嘛，所以说我们这一次一定完蛋。那这样而且对方已经半红心就说要杀他们，要把他干掉。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引起那个恐惧了，那个害怕。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，那不是他们派了一个很高的来校正，那个叫哥利亚，对不对？公告啊，你们出来派哪一个出来，我们就比武嘛，那输了你们就投降，我输了我们就投降。结果呢大家吓坏了，因为那个对方太高大了，只有一个小孩子他不懂事，没有受过军训，那个小鬼齁，他就是一天到晚打小鸟，那个有没有那个玩弹弓的齁，他就说我去打他。那个啊，你打什么齁，那你知道他根本不必靠近嘛，他那个弹弓就去，他就把他打到额头齁，就昏倒了，就打赢了齁。可是背景是说大家害怕，因为对方的暴力威胁太大了，所以扫了国王跟阿兵哥大家都怕死了，怕一产生事情就没得做了，就是大家都放弃。尼希米怎么对这些威胁这些挫折呢？第一个他强调说我是神的仆人，虽然人家不高兴，可是神会给我们成功，所以我们要建造，对神忠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当人家来讥笑他的时候他没有回答，你注意看他马上祷告，他根本就不回答，因为在这个时候回答起来呢，讲的话都不会太好听了。有一次那个以色列国被亚兰王来打仗，因为被围城了，然后那个将军叫拉伯沙基就嘲笑这样子啦，我们2000匹马送你，你们派2000个人来骑马，如果你们有办法派2000个人来骑马，那我们就不打你了。意思说你们2000个都派不出来啦，那你还要打，我们这个几万个兵来包你，你们2000个都派不出来，所以我们一个人拿一把那个土齁一撒，你们整个城都被我们包了啦，等于是嘲笑他，你们根本。结果国王就说不跟他讲，我们跟神说就好，所以他们就一句话都不回答，因为王曾经通知说不要回答他，他们真的这样做就祷告，结果 这边就输了齁。那不说就很难过怎么办？向神说齁，转过头就祷告。所以祷告可以骂人你知道吗？但是那个是施祷才可以齁，那个诗篇有一半的祷告都在骂人，因为被欺负的太气了齁，跟神说上帝啊，那个人欺负我太厉害齁，你应该为我主持公道，是吧？可以这样祷告？可以啊，整个旧约都是这样祷告，就是求神来主持公道，满腹的委屈跟神说齁，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我这个还选的还客气的齁，有的时候让他的孩子掉到石头就死掉齁，让他怎么样，这种话都讲出来，因为真的很气啦，被欺负的真的是很不甘愿齁。可以这样祷告吗？可以，你跟神要的是公义，可以这样祷告。可是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多了一个祷告，就不是这样祷告了。好，等一下我再说齁。那祷告呢，祷告向神说，另外你要看敌人齁，因为你不看敌人的话，你祷告的时候人家就把你杀掉了，对不对齁。所以呢尼希米很聪明哦，他不是只有开祷告会哦，他还有派那个人出去防备，我们祷告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周围，我们说一面祷告一面要看守，看守叫 watch 啦，祷告叫 pray。 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的学生打瞌睡的时候跟他讲一句话说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那个英文其实是 watch and pray， watch and pray。所以我们有两只眼睛，一个眼睛看上帝，一个眼睛要看敌人，才不会被人家偷袭齁。所以要对外面也要注意，可是不要只有看敌人齁，一面要向上帝仰望。好，那怎么预备自己呢？该穿的都要穿好齁，拿枪拿盾牌穿铠甲，全副军装， 才不会被敌人打死哈。对，泥巴丢来那个东西要拿起来挡一下。然后呢，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比任何敌人还伟大，这一点你要确定，他是 mighty and awesome 哈，叫大而可畏。这是尼希米，他说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困难再大都不会比上帝大哈。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说上帝用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，大而可畏的事跟神迹来带领我们。上帝会一直这样带领我们，只要我们相信他，紧紧的抓住他。然后尼希米呢就发现有敌人，所以不能够全部做工，要开始重组，一半的人要值班看敌人，一半的人来做工，所以他重新的组织。教会也是一样哦，初代教会使徒一直忙着传道，后来那个有一些讲希腊话的那个寡妇就分面包的时候就分的比较少，他们就抱怨说我们讲话你听不懂，你们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呢？那使徒说这样不对，那他们就重组，他们就另外选执事，执事之案开始了，就说我们应该要重组这个问题，也要处理，可是原来的事情不能不做，所以就开始把所有的同工呢重新组合。我们这一次的选举会有一些重组哈，那就是我们过去选举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把教会需要六个长老，就选六个人，你们去当长老。到底他要做什么？没有人知道，连他也不知道。就是选了以后再说哈。然后常常就是选了出来，才发现六个人都不会算钱。可是我们需要一个算钱的长老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哈，所以我们这次要改变哈。我们选的时候就要清楚告诉弟兄姊妹说，我们今年我们要选举六个长老，其中有一个要做宣道，一个要做行政，一个要负责财务。我们选的时候就要看大家被选的背景，哪一个有财务背景，你就说我选他做财务长老，而不是我管他做什么，那我选他当长老，这个会复杂一点。可是呢，我们选出来就会针对教会的需要来选你，这个就有一些改变，我们有一些改变哈。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能够支持哈。我怕我们教会那个年老的弟兄姊妹会头昏呐，因为要那么复杂哈，所以我对你们很有盼望，希望你们是头脑清楚哈，不会头昏哈。那不必每个人都写。不懂的你就打勾就好了哈，懂的人你就写说，我要这个当这个长老，我要这个人当这个执事，要这样写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一点了解，说哪一个弟兄比较要倾向哪一个。那每一个候选人也会讲哦，就说我有负担，或是我的背景，我希望做这个长老，或是做这个执事啊，希望这样选举的结果呢，比较容易找出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他有派一个那个吹喇叭的在他旁边。因为敌人呢都不知道从哪边会攻进来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防区，可是如果打那边的话，所有的人要去帮忙他嘛，所以他就靠那个喇叭，一吹喇叭，所有的人都赶快跑过去帮忙他，所以呢要互相帮忙吼，你听见脚声在哪边，就聚集到我们那边去。亚伯兰也是一样，亚伯兰在那个曼利的橡树下面，他就跟一些人呢就结拜，那个以实各跟亚乃吼结拜，所以当那个他的侄子被抓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帮他哈，一起去把那个敌人打败，把他的侄子救回来。我们有时候需要这样的，需要有互相支援的时候。还有，既然有敌人，我们就赶快把工作做完吧。所以天亮一开始做到太阳星星出来哈，才收工。所以要加紧赶工。耶稣也说，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，你要趁机会赶快工作。提高警觉，最后就是说敌人什么时候攻不知道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能放松哦。晚上不能住到外面，都住到城里面，这样可以大家互相保护。还有出去打水的话，一定要武器要带。还有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哦，不能卸妆。那我就想到我在马祖当兵的时候就是这样哦，我们睡觉是全副武装睡觉，那个卡宾枪，那个枪是上膛，叫上膛吗？子弹是放在里面，不卸膛的哈、哦，因为那个中国的水鬼随时会摸到我们的营地里面，会把头砍掉拿回去的哈、哦。那所以我们那个睡觉是全部都在等，一听到声音马上枪拿起来就一卡就可以打人，这样那个叫做最高警戒。因为我们住区我们在那个叫什么？西莒哈，它有那个东莒、西莒、南竿、北竿哈。如果知道马祖有四个岛，我们那个是小岛，那就被摸过，有一排卫生牌哈，叫卫生牌嘛，医学院毕业的哈，他们都是比较懒散嘛，你知道吗哈？就是随便啦、啊，反正我医生啊，我是红十字兵啊，人家不会骚扰他，但他在管你的哈。那卫生牌在早上点名的时候哈， 哦，点名，哎，怎么整排都没有出来？怎么可能睡懒觉就要这样子？后来就看呢，大家都在睡觉，然后一踢呢，那个钢盔一踢呢，钢盔滚掉了，头没有了，知道吗？就他的钢盔就摆在那头的位置，看起来都还在睡觉，整排被摸走，所以就没有人肯住那边。那我去当兵的时候，那个老兵就带我去看，说，你知道这个，我们都没有房屋，我们都住在山洞，知道吗？那个山边挖一个洞，就是一般都住一个洞，住一个洞，那一排的几个洞里面，还有写一个第几排，可是里面没有人敢住，因为整排被摸掉了，就是没有警觉啦，不小心那个站卫兵的可能是打瞌睡，那个水鬼摸起来就整个杀掉哦。所以战争的时候你就要随时提高警觉，那尼西米就发现是这样，所以他就提高警觉哈，提高警觉就会保护自己，就不会被敌人杀掉。那彼得前书说，我们的敌人好像狮子一样哈，那你要小心哦，嘿，要记得保护自己，才不会杀掉。好，我讲一些属灵的功课哈。那个魔鬼对什么人有兴趣吗？你知道哪一些人比较容易遇到挫折吗？是随便的基督徒还是认真的基督徒？认真的啦，因为魔鬼很省他的子弹，你知道吗？打那个没有用的，你不打他，他也会跌倒，所以那个根本不必打，你打那个干什么嘛？那个浪费子弹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人如果在教很认真哦，很认真传福音，打一个就打好几个。所以当你碰到挫折，你要感谢主，就表示你是有用的啦。哦，撒旦还看得起你，这样懂吗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你说我当基督徒受洗20多年都从来没有碰到挫折，那你可能就是没有用的啦。你根本撒旦看说根本不值得找你啦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用哈、哦。所以挫折不要气馁，可能是你真的很认真，所以就容易挫折。因为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哈。啊，换句话讲，你不敬虔就不会受逼迫。好，这个叫罗雷米，对不对？跟你讲一句话哈，当人家跟你讽刺的时候，你会生气，就是因为讽刺里面有一些是对的，这样懂吗？如果讽刺每一句话都错，你根本就说那个不是我，因为里面就有一些真理，你懂吗？每一个讽刺会有力量，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是对，可是他把它扭曲，把它放大到你很生气，说我是有一点缺点，你把我讲成那个样子啊，气是气在被扭曲，但是你要记得，每一个讽刺里面都有真理，所以你要会分啊，当人家讥笑你的时候，真理的部分你应该可以捡起来用，懂吗？扭曲的部分你就不要生气，这样就聪明了。耶稣基督被讽刺的时候，这句有真理，你知道吗？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，这句话是真理，你知道吗？敌人讲不是要称赞他，可是耶稣如果救自己，我们今天就没救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为了要救我们，他在十字架，他可以跳下来，他不能跳下来的理由是因为他要救我们，他非在上面不可。所以那句话是有对的部分，可是敌人不是在称赞他，是在嘲笑他，是说你下来吧，你搞你就下来哈，你下来吧。可是耶稣知道说他不可以下来，不会因为人家最后刺激让他就跳下来。所以这里面有真理的部分，不要以为这里面讲的都是错的，不一定哦。还有记得哈、哦，好像黑漆麻乌的都看不到路的时候，你再仔细看看，中间会有路的，因为都会有开一条出路，那条出路常常是在中间哈、哦。我就说四面无路，上面有路、哦、要记得，只要你相信上帝，不会被包死的啦，总有一条出路。刚才有讲过，我们可以求神报复吗？可以，大卫王都是这样哈、哦，求神报复我的敌人，主持公道，这个是可以这样祷告。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他都做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很难哦，说上帝啊，不必主持公道，你就原谅他吧，虽然他欺负我，他嘲笑我，你就原谅他。我要讲的就是说，饶恕的祷告是更高的祷告，可是不是只能这样祷告。有时候我们就说你不可以求神公义啊，你应该都要饶恕，有时候很难啊，你做不到，你顶多能做到说神啊，请你主持公道吧，哦，这个人是在欺负我，太过分了哈、哦！我不要亲自报复他，但是神你帮我。我们说啊，深渊在上帝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祷告我觉得是可以的。你不要，因为你已经也许修养很好，你可以原谅别人。那看见有别的基督徒在那边求公义的人，你不可以这样祷告，不可以这样，你这样祷告是不对，上帝会处罚你。我觉得这样太过分了。我觉得主持求神主持公义的祷告是可以做的，但是如果你修养够好，像耶稣这样，你甚至进一步可以说神啊，没关系。你原谅他，那个是更好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不要因为有更好的祷告，我们就把公义的祷告废掉，因为到最后上帝还是有公义，晓得吗？ 上帝的赦免并不是全部都赦免，最后的审判还是主持公义，所以公义还是可以祷告。重建城墙，这个灰土要弄走，像这里这里如果还有那个垃圾在这里盖起来的墙一定会垮掉，因为那个垃圾撑不住重量，所以要真的盖一个好的城墙，要把所有的垃圾都弄开，弄到下面是干净的，你才可以从那边盖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你要做见证，如果你要建立好的那个位置做见证，你下面如果还有垃圾，那个要清掉，不清掉你建不了城墙，这些灰土需要处理的啦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我们要放下重担，要脱去残累的罪，这些都是垃圾，这些不脱掉的话，你就不能跑前面的路，你就不能为主做见证，你那个见证的城墙盖不起来。要互相帮助，可是自己的躯自己要看牢，所以个人的担子要互相担当，可是自己的担子自己要担好。最后就是不管困难再大的困难，我们要不要忘记看耶稣，就是尼西米说，你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大而可畏的，敌人再大都不会比他大，这一点是我们最后的盼望，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是我们信心的开始，也是我们信心能够完成的，他有这个能力，只要你依靠他仰望他，就不会失败，他帮我们创始也会帮我们成终，不管挫折有多大，不管外面有多大的威胁，神会带领我们成功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要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常常会碰到挫折，或是我们自己的失败，或是周围的人对我们的攻击，就不然碰到什么样的挫折，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你，能够从你得到力量而不中途而废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